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的功夫啊，就到了夏天了。入暑的第三天清晨，施琅啊，按照老习惯骑马出城，登高遥望海面，但见茫茫的海平线上，灰蒙蒙的云团之中涌出一轮鲜红的朝阳，将南边一带峥嵘的海面上镀上了一层紫红的颜色。排空势力的浪涛泛着白沫，裹着海藻，喧嚣着，奔涌着，一次比一次更有力的撞击着礁石，推向沙滩。突然，施琅的心情猛地一阵激动。啊，南风，南风来了！他略一沉思，急忙调转马头，疾驰狂奔，回到了城里。此刻，姚启胜和李光地正在那下棋呢。施琅回来，看也不看他们一眼，便急急忙忙地换上朝服，摘下墙壁上挂着的宝剑，系在腰中。俩人一看他这举动，都愣住了。李光地急忙站起身来问：“嘿，我说施将军，出了什么事了？”说话间，施琅早已披挂整齐，脸上毫无表情地说：“李大人，启胜兄等了多少年多少天，总算是黄天开眼，南风马上就要起来了，机不可失，失不我待，立刻渡海作战。”这事也来得太突然了，李光地和姚启胜俩人一时都愣住了。姚启胜急忙看了施琅一眼，嘴唇动了一下，好像想说什么，可是话到嘴边却什么也没说出来。李光地的脸一下子变得十分苍白，他跨前一步，急急忙忙地问：“施将军，这是真的？”施琅饱经风霜的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，仿佛是一尊石雕似的，只是断然地说：“这还有假吗？今日南风必定大起，正是进击澎湖的好时机。”你别看李光地刚来福州的时候啊，一个劲儿地催着进兵，可是今天突然事到临头了，他反倒显得有点不安了。这个施将军，我已经写了折子，把这里的情形奏明了皇上，估计这两天圣旨就要到了，能不能稍微等一下再出兵啊？其实啊，施琅根本就没把这个小白脸书生看在眼里，咬了咬牙说：“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，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此刻就算是皇上变卦了，我也要即刻进兵。”姚启胜眉头紧锁，突然他拍案而起，激动地说：“好，千古一时，不可一误，传令升帐。”中军帐前号炮闷雷般响了三声，大帅升帐的传呼从中军直传到各营棚哨所，军士们立刻忙碌起来了，穿衣披甲，佩弓带刀，结队向教场集合。施琅居中，李光地、姚启胜一左一右站在将台上，三个人都是热汗湿了衣裳，却像钉子一样一动不动。偌大的教场立刻变得一片肃静，只有海浪的哗哗声阵阵传来，更增加了这肃杀的气氛。施琅今天穿了一身簇新的九蟒五爪的袍子，外罩一件黄马褂，目光阴沉沉，寒森森的。只听他朗声说道：“来啊，请天子宝剑。”接着又是石破天惊般的三声炮响，八名教尉抬着剑架供在将台正中，点燃了岸上的香烛， 三个人依次行了大礼，退到一旁。师郎上前一步，声若洪钟般的大喊一声：“众位将士，在！本都督恭奉圣命，代天讨逆，今日拜祭海神出海。”说着，从岸上的一个匣子里取出一个黄布包，供在桌上，然后站起身来，向前单膝跪着行了礼，又躬身上前取出里边的东西。众人闪目观瞧，只见师郎手中攥了一把铜钱。师郎神情庄重，把铜钱擎在手中，大声说：“弟兄们，这是本提督昨夜拜海神庙请来占卜用的神物。待会儿本提督把这100枚康熙铜钱置在台湾海域图上，如果我军出师顺利，应当有95枚以上的字面朝上。”话音没落，将台上下的人无不变貌失色呀，心中暗想：“好家伙，这算什么？100枚铜钱胡乱这么一扔，那谁能保证有95个以上的是字面朝上呢？”李光地的脸刷的一下就变白了，心想：“这个师郎搞什么花招啊？”回头看了看姚启胜，他的脸上也是毫无血色。李光地忍不住急忙跨前一步：“师大人，出师胜败天有定数，请将军不必做此无意之举。”师郎不屑地看了他一眼：“倘若果真有所不利，生死有命，师郎愿一身当之，请上天默示。”说完拿眼睛一瞟，早有两个军士抬出一张厚厚的青毡铺在了将台中央，然后又把台湾海域图铺在上边。师郎手捧铜钱，煞有介事的向天祷告了一阵子，然后双手一扬，那100枚铜子儿早撒着欢的飞上了天，然后在空中翻了几个个，打了几个滚，有的还像陀螺似的旋转了半天，过了好一会儿才都平静的躺下了。这时候将士们的心都提得老高老高的，惶恐不安的凑近了看，但见100枚铜钱星罗棋布，杂乱无章的横躺在毡子上，黄灿灿亮闪闪，十分的好看。大伙都在心里数着数：1、2、3、4、5。哎呀，真是神奇了，居然有99枚都是字面朝上啊。总兵陈朗头一个数完了，他哆嗦着嘴唇愣怔了半天，眼睛看着天空，跳着脚狂呼着：“哎呀，老天爷，老天爷，全是字儿，全是字儿啊！”霎时间将台上下全都轰动了。李光地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前的冷汗，兴奋的满面红光。姚启胜双手搓着连连的叹息：“哎呀，这可真是天心助我呀，天心助我呀。”蓝明、蓝里等一般武将全身的血液都在奔涌，真想拔剑向天狂舞。师郎一把推开李光地，冷冷地说：“李大人休要阻拦，既然天有定数，必定能保佑我军旗开得胜。来人，把这铜钱用钉子钉牢了，抬出去，鼓乐伴奏，昭示三军。”几名教尉簇拥着那块青毡抬下去了。不大一会儿的功夫， 便传来各营将士山呼海啸般的万岁声。李光地心思机灵，他猛地转念一想，哎，这事儿真有点奇了啊，这100枚铜钱这么胡乱一扔，怎么竟有99枚还都是字面朝上呢？莫非这里边有什么蹊跷不成？难道说有95枚铜钱是特铸的，两面都是字儿不成？他虽然心中怀疑，但是他不敢把这个想法说出来，也跟着将士们一块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其实啊，李光地猜的一点都不错，哪有那么巧的事啊，100枚铜钱这么一扔，99枚都是字面朝上，那不也太玄乎了吗？其实啊，这里边还的确是有蹊跷，不过这可不是施琅的主意，而是康熙皇帝的一条妙计。年前施琅离京避祠的时候啊，康熙屏退了尚书房大臣及身旁的太监们，悄悄的把这100枚两面都是字的铜钱赐给了施琅，叫他如此这般的操作以鼓舞士气。施琅回来之后呢，仔细一想，怕万一有精明的人会怀疑，所以特意在里边换了5枚，这样一来众人信得更扎实了。此刻施琅见康熙的妙计成功了，士气大振，自己也抖擞精神，从预备好的酒坛子中倒了一碗酒，走到将台中央向周围一撒，大喝一声，众将士听本帅宣布军令，这有进无退，这临敌畏缩者，贻误军机者，不遵号令者，见危不救者，斩！这施琅看了姚启胜一眼，示意该他说话了。姚启胜跨前一步，朗声说道：台湾之战，主上削干焦劳，万众翘首盼望，如今兵精粮足，船坚炮利，上天保佑，全胜凯旋，大丈夫立身于世，建功业在此一时，愿与诸君共勉。说到这儿，姚启胜一个大转身，走到施琅身前打了个签说：姚启胜愿奉旨督办粮饷，现有李光地大人以钦差身份坐镇后方，启胜敬请随军出征，为施琅大人之命侍从，如有失误，甘当军令。此言一出，全场震动啊！堂堂的总督大人亲自向施琅行礼请缨出征，并且立下了军令状，这可是破天荒的大事啊！人人激动的心里扑扑直跳。施琅还没答话呢，李光地走上前来说：启胜兄一片至诚，施将军你就答应了吧，学生不才，愿坐镇福州，保障大军粮食淡水和火药供应，并恭候二位凯旋归来。施琅抬头看了看天，已经是晨牌时分了，便点了点头，把手一挥，下达了命令：传我的将令，即刻升旗登舰。中军大旗在雄壮的军乐声中冉冉升起，此刻南风骤然而起，吹得宝蓝缎面的将旗猎猎作响，上面绣着一行遒劲的鹅黄大字：钦差大臣太子太保统领水师右都督师。大旗在南风中飘荡，旗舰的后面满载水兵的战船一列列依序驶出港口， 波涛翻滚的海面上升起了团团杀气，收复台湾的海战就这样开始了。在施琅的水军当中啊，有这么孪生兄弟二人，一个叫蓝明，一个叫蓝里，俩人都是山东人。当年修太和殿的时候啊，俩人出力不小，被康熙皇帝偶然遇见了，见他们哥俩身强力壮，是个当兵的好材料，于是就把俩人送到施琅的军前。如今俩人都已经是独当一面的将军了，兄弟俩感到皇恩浩荡，无以报偿，所以这一次啊，约好了哥俩要比赛厮杀，所以呢特地请令在中军坐舰旁各乘一只炮舰。这两条船走在全军的最前头，因为天气太热了，所以船上的人啊都脱的就剩一条大裤衩子了，一个个杀气腾腾，显得格外醒目。中军之外呢，另两路各70艘战舰，由陈莽和魏明两个总兵带领，分别攻击基隆峪与牛心湾。此外呢，还有80艘战舰设在中军后侧，有事则救应各方，无事呢就做后备使用。红蓝令旗在阵台上遥相呼应，舰队按照施琅旗舰的号令不断变换着队形，海面上画角号炮不绝于耳，惊得海鸥仓皇的忽起忽落。出师的第四天，南风更加猛烈了，风吹战舰箭一般的往前驶去，像一条条硕大无比的巨鲸在海面上破浪前行，溅起老高老高的水花。澎湖列岛渐渐临近了，岸边凸起的礁石像怪兽一样在海涛中若隐若现。但是说来也怪，这岛上却是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姚启胜毕竟是文人出身，越离敌人近吧，他这心里就越紧张，突突直跳，两只手握着船舷栏杆，又湿又黏，全身都是冷汗。他无声地喘了口气，回头对施琅笑着说：“施将军，这里的守将不是刘国轩吗？听说他带了几十年的兵啊，怎么如此不济？按说咱们的船行到这儿，他早就该炮击我船呐，趁乱出击才对呀。”施琅手中的望远镜一直没放下，扑上船前的海水打得他浑身都湿透了。此刻听了姚启胜的话，他一动不动地回答说：“岛上已经有动静了。”话音没落，轰的一声，岛上的大炮已经震天响起来了，集中火力向施琅的中军旗舰射来，周围立刻激起一片水柱，哗哗的向船上倾泻。与此同时，大约100艘敌舰驶出了港口，冲流而来。施琅沉着的将手中的红旗一摆，前队28门大炮、300支鸟枪同时怒吼起来了。这些个大炮射程远，换装火药快，只是后坐力大，每次发炮船身就得剧烈的抖动一阵，炮弹划过海面，落在岛上和敌人的军舰上，顿时浓烟四起，敌舰上被炸飞了的旗筋和炸断的桅杆被抛进了大海。这么一来，岛上的兵士乱了套了，慌乱地跑着，却听不见他们在喊些什么。不久又平静下来了。施琅料定肯定是刘国轩在杀人整治军纪， 果然不大一会儿的功夫，岛上的排炮又劈头盖脸的压过来了。施琅的旗舰四周水雾蒙蒙，几丈开外什么也看不清，海天都弥漫在一片混沌之中。施琅急忙下令打旗语，左右两翼不必顾我，速速的攻击基隆峪、牛心湾，占领滩头。连叫了几声，身旁的旗手却一动不动。施琅不由大怒，从腰间拔剑在手，上前就要斩着吓昏了的水兵。走到跟前，他却愣住了。原来中军旗手已经被炸死在船舷旁边了，他的手中还紧紧地握着令旗，鲜血和着海水鼓鼓地往下流淌。施琅又是感动又是焦急，劈手夺过了令旗，厉声说道：姚启胜，你来指挥旗舰。说完一个箭步登上倾斜的旗台，亲自操旗向陈莽、魏明两位总兵发出了号令。刹那间左右两翼火炮震天，牛心湾和基隆峪两处同时起火了。此刻前锋的战舰已经与敌人冲到了一起，大炮失去了作用，在箭如雨黄、枪似爆豆之中，火箭大展神威了。双方都有几支兵舰的船帆被点着了，熊熊的火光中，桅杆的爆裂声、鼓声、呐喊声、惨嚎声、战舰的碰撞声、白刃相搏的格斗声和大浪的喧嚣声搅成了一团。施琅的左右两翼军舰已经占领了滩头，敌舰显然慌了手脚，横过船身来两面应敌，又派了20艘船开往左右两翼救应后路。但是这么一来，中路形势立即分明了，刘国轩势单力薄，寡不敌众，只好一边释放火箭守护，一边鸣金收兵，缓缓退却。施琅眼见敌人退路已断，不仅仰天大笑，让二旗手打旗语，命令全军进击敌军滩头，并亲自擂鼓，率中军穷追狂打。酣战之中，不妨一支冷箭嗖的一声飞来，竟直贯施琅的左眼。姚启胜脸色苍白，大叫一声就扑过去了，可是却扎撒着手无计可施。两旁守护的亲兵见主帅受了重伤，血流满面，顿时都惊呆了。施琅踉跄一步，恶狠狠地喊了一声：你们都愣着干什么？命令蓝氏兄弟强攻，天马上就要变了。说完他狠命的一使劲，把这剑拔出来了。剑是拔出来了，可是他的眼珠子也被带出来了。